好的好的，那各位投资者大家上午好，我是国泰海通轻工的分析师茂翔。那么今天上午的话，我们进行一期专题的这个火电调研的汇报啊。那么近期的话，我们也是开展了对于江浙沪差不多10余家公司的一个线下调研。大概总结了一下整体行业一个经营的要点啊，大概总的还是分成4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从整个下游的二季度一个需求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能看到整个二季度海外电商的一个表现啊，整体还是对好优于这个国际的 ODM 代工的啊。那么美国地区的一个需求整体表现还是会优于欧洲区及其他地区的啊。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像快电商二季度行业公司的话，基本上都是保持了双位数以上的增长啊。那么其实这一块的话，也基本上还是印证了美国它在高通胀压力下面，就是需求像这种更具性价比的线上渠道的一个转移啊。那么同时的话，对于这些行业跨境电商公司的跨境电商业务来说的话，因为他们整体的经营主动性会更加强啊，所以说整体能看到整个跨品类销售的一个趋势也是更加明确的啊。那么总体来看，像这种办公椅啊、升降桌、沙发，然后包括户外家具啊，这样的一个融合销售的一个趋势还是比较明确的啊。那么对应的话，如果说我们去对比海外的公司，像家得宝的话，它整体也能看到它的一季度收入的一个同比增速大概是在中单位数啊。那么家得宝线上的话也是有双位数的一个增速啊。那么整体的话趋势还是和国内的一个公司其实还是保持一致的啊。那么代工制造端的话，刚才也说了，就是可能表现的话会比跨境电商会弱一些啊。那么基本上来看的话，增长和下滑的话基本上都是在双位数啊，这个是按美元来计的啊。那如果说按二季度来按人民币来计的话，可能就是整体化增速还要再往下调些啊。那么基本上普遍还是反馈的话，就是25年因为受关注影响之后，整个涨价落地啊，那么对于整个线下的一个需求扰动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如果说去参考整个地产数据，然后包括美国这个抵押贷款利率的话，能看到美国整个地产其实还是年化还是保持在这个400万套左右这样的一个销售啊。那么较像2020年、2021年啊那个时间期，基本上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缺口的啊。那么相对来说也是在历史底部，这个也会压制相关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需求。这个是大概第一点，就是需求端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货柜端，因为这个可能大家关注度也比较高，因为一季度的话，整体出货量大家普遍的话都是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汇率的一个亏损。那么如果现在从整个季度绝对值的来看的话，就从整个汇率变化绝对值来看的话，其实目前来看，整个季度的变化和一季度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如果你公司它没有去减少这个美元负债的一个规模啊，并且没有去做一些其他的这种结汇啊或者淘宝对冲的这样的一个手段的话，其实大的方向上来说，二季度的它的汇率损失会应该是和一度是差不多的啊。当然了，可能总体来看也会有分化，因为一部分公司它会提前去做一些这种结汇淘宝然后去降低一些美元资产的一个敞口啊，所以说它整体交易会有一些缓解啊。当然了，就是因为这个汇率对这个上市公司业绩影响，除了是在那个汇率损益这个科目，可能有的时候还会在供应价值这个科目去体现啊。那么这个就是和不同公司它的一个美元资产结构啊，看你是这个票据还是债券还是存款，都会有一些影响啊。但是综合来看的话啊，随着这些上市公司它的一个主动管理能力的加强，这个二季度的一个汇率情况是略优于一季度的啊。但并不是说整个汇率就会变成一个正向贡献啊，这个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是第二点汇率的情况。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成本端啊，因为部分公司的话，他们像这个沙发呀，然后包括床垫啊，其实他们原材料还是涉及到一些石油链的一个产品的啊，所以说受这个煤油冲突影响的话，基本上生产端的原材料成本的一个涨价基本普遍是在3月中旬开始啊，3月这样子那么对应的话，制造端的一个订单的一个提价落地因为涉及到中间和客户去沟通的一个不同协调的环节啊，所以说普遍制造订单的一个提价落地是在五月或者6月份啊，会中间会有一个差额啊。那么一般来说，这个周期大概是在1到2个月啊，所以说可能对于4和5月上市公司的业绩来说，还是会直接受到这个原材料成本上涨的一个暴露的或者说影响啊。那么同时的话，我们会看到，因为刚才提到它。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只是一个制造端的一个涨价，可能落地是在5到6月，那么中端涨价可能还会再慢一些啊。我们预计会集中在二季度末，然后包括三季度开始啊，整个终端零售端会看到一个价格的一个提涨啊。所以说可能三季度的话，可能制造端的一个利润率可能会较二季度会有一些缓和。但是呢，同时也要关注，就是三季度 终端涨价之后整个消费端的一个反馈的一个情况。这个是一个车端的一个变化。那么最后的话还是一个普遍这个产业里面对未来的一个展望。那么总的一个需求或者说整个行业整体宏观环境的话，大家还是保持一个比较谨慎的一个预期的。目前没有给出一个暂时没有看到一个比较明朗或者说明显一个积极的一个态度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去对比海外的这个公司啊，像德宝的话，它也基本上给的预期就是26年的话全年美国同店的一个表现的话就是持平到正2%、这样的一个低单是增长。其实整体宏观环境的话还是偏稳定。那么所以说更多的来说大家产业里面还是聚焦于公司它自身的一个增长啊。那么具体来看的话，还是一些像品类创新品类的一个拓展，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办公桌升降办公桌，然后办公椅升降桌、沙发、户外家居啊，这种多品类融合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趋势啊，然后包括可能还会再去做一些像桌外，然后包括一些中东啊一些新的一个渠道拓展啊，以及对于本身现有产能的一个提效啊，或者说一个生产制造往上游的一个延伸啊。那么更多的还是这个是一方面，就是一个内生增长。然后第二方面，比如说一些外延扩张啊，很多公司的话，因为他们账上现金流也比较充足，然后包括整个现金流也比较好，那么再积极去寻找一些新兴产业的一些投资机会。然后包括对应的话，整个扩产的一个节奏的话，也是叫25年的话，还是有很多这个海外工厂的一个投产啊，或者说投资的啊。那么整体一个扩产节奏的话，也是叫25年是放缓的啊。那么基本上还是以这种原有的这个产线的一个扩产基带啊，或者说在原有工厂上再多加一些产能为主啊。那么没有看到就是说这个大举要去进入新的国家地区去进行一些产地投建啊，这个还是比较少的啊。那么更多的还是一些这个补充啊，然后包括整个对应供应链的一些补全啊，这个是一个主的一个基调。所以说整体资本开支力度还是比较温和的啊。所以说总的来看的话，还是整体都还是在一个经营的一个打磨期吧啊，就是考虑到这个整体那个内外部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说整个业绩表现的话，整体来看的话，其实还是延续短期来看还是有比较有一定压力啊，特别是那个表观利润层面啊。所以说现在的话也还是对上市公司它这个经营能力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未来的话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一个分化啊。当然总体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认为未来还是有一些比较积极的点的啊，特别是进入今年四季度开始的话能看到今年的四季度、明年一季度和二季度的话都会面临比较低的一个基数啊，这个还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事实啊。那么如果说能在这个期间上市公司能做好一些就是他们内部能力的提升或者说短板的一个补全的话，那么未来的话你还是能跑出一些差异化的表现啊。那么以上的话大概就是整个这个调研一个整体的一个经营要点反馈吧啊。那么如果说有投资者关心这个具体情况，也欢迎与我们团队联系啊。那么今天的话，那么今天的这个分享交流就先到此结束。那么也感谢最后也感谢各位投资者的参会，谢谢。